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一为您进行的栏目是职场宣教士朱老师的幸福学。在每一次的课堂之后，朱老师都会出一个随堂作业。他强调，如果没有练习的话，那么这一些的内容就跟您无关了。上一回他提到了沟通力，主要呢就是要积极的倾听，不要打断对方，合理的回应，营造双赢的局面。不晓得您是否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来练习沟通力呢？今天朱老师要进行的主题是成功职涯的四 Q。 这个四 Q 指的是智力商数、情绪商数、逆境商数以及学习商数。一个人的成功是先天的影响比较重要，还是后天的努力比较重要呢？朱老师以他多年的经验和学习，透过四 Q 中的 IQ 和 EQ 告诉你。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今天要来谈的是成功职涯的四个 Q。 我们要先来谈 IQ 跟 EQ。 让我们一起在上课前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在空中的相会，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也让我们能够去思想你所创造给我们的许多的美好。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四个 Q 哦，我相信这四个 Q 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三课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跟探讨。那在过往我们常听到有人会在你身边讨论哈，究竟一个人的成功是先天的影响比较重要呢，还是后天的努力比较重要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对你来讲是你的先天，你的生出来你就已经是这样子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呢，还是你后天的努力对你的未来的成功是比较重要的呢？我们常在讲说，有时候是要靠 99% 的努力，对不对？那也有人认为说，诶，其实如果我比较聪明，我这个生下来我的 DNA 比较好，好像我就注定了会比人家能够更成功更卓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这边走过了人生上半场，我自己累积了一些经验跟我的一些学习，那我想透过四个 Q， 这个 Q 的英文呢叫做 quotient， 就是中文翻成商数。那我们最早以前听过这个 IQ 嘛， IQ 就是 intelligent quotient， 它谈的就是智力商数。那第二个 Q 叫做 emotional quotient，叫做情绪商数。好，这两个 Q 呢，我们应该在过去这段时间会比较常听到，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就会先来谈这两个 Q。 那我们后面两堂课呢，我们会再个别的来谈一下第三个 Q 跟第四个 Q。那第三个 Q 叫做逆境商数，叫做 adversity quotient， 跟学习商数叫做 learning quotient。好，那我们这一课先来聊聊 IQ 跟 EQ。什么是 IQ 呢？ IQ 叫做智力商数，那就是用智力来量测一个人在某个年龄的时候呢，他的认知能力，他的一个得分是多少，或者是我们说他的智力是多少。人的智商呢，它大概是呈现一个常态分布的一个状况啊。那常态的这个 IQ 分数呢，它的平均值是100分，而标准差呢是15分。也就是说呢，大概有 68.2% 的人啊，他的智商呢是落在从85分一直到115分啊，就是在100分的上下各15分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那如果呢我们要再去涵刮更多的人，那就是在 95.4% 的人呢，他的智商呢就会落在70到130之间。那当然 99.6% 的人呢，按照这个标准差的概念呢，就会落在55到145这样的一个智力的得分中间。所以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应该小的时候都做过智力测验。那一般来说呢，将近有2/3的人呢，大概是落在平均值100分上下。所以如果能够落在100分上下呢，这就是属于智力呢智商是在一个中等的状况。那只有少数的人呢，他的智力智商会超过150分，那甚至是180分，哇，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智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但是他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天才啦啊。我们曾经谈过这个情绪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它也可以称为叫做 EQ， 就是情绪商数，或者也有称它叫做 EI， 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叫做情感智慧。那不管是在谈情绪力或情绪商数或者是情感智慧，其实它都在谈的就是一种自我的情绪控制的能力，那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指数是如何。那这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是美国心理学家这个彼得·萨洛维，他在1991年的时候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他是属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范畴。可是那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一直到了后来美国著名的作家兼心理学家丹尼尔·高尔曼，这上一次有提到，他在1995年的时候出版了他的一本著作，叫做 EQ 情商。那这个书呢，一推出啊，它里面谈到了五个向度啊，就在这个《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啊，有长达一年半之久啊，都是高居榜首。那你可以想象哈，这本书呢到后来啊，它被翻成了40几种的语言，在全球的许多的国家都成为畅销书。那就此之后呢， EQ 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陌生，而是大家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个显学。所以你常常就会听到人家在谈啊 EQ 怎么样， EQ 怎么样。那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就在研究这个 EQ 跟 IQ 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我想我们既然在谈幸福嘛，这个人生的幸福，好像这个 IQ 跟 EQ， 甚至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 AQ 跟 LQ， 既然都跟人的成功有关系，那究竟他们影响到人生的幸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力呢？如果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 IQ、EQ 跟成功之间的关系的话，以下呢，我想就我自己人生过往的一些经验提出我个人的见解。虽然不能说它就一定是100%正确，因为它并不是经过一个很严谨的学术的研究，但是在我过往这40-50年的一个经验当中，我自己觉得从我在我身边观察一些我所熟识的人身上，我发现到 似乎有一些公式或者是脉络可以去描述一下 IQ、EQ 跟成功之间的关系。我用三个数学公式。我之所以用数学公式是看起来它是比较具象化，当然它不是这么的精准，说一定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百分比。首先我提出的第一个呢， IQ 这个智商智力商数，我觉得它有八成，有 80%是受到先天的影响，那再加上有两成，有 20% 是后天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可以发现说，智力智商这件事情啊，从你生下来之后，大概你的 DNA 就决定了大部分，所以它是一个与生俱来跟遗传有关系的一些因素，它可能影响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脑部的一些长成，我们的一些能力的这种先天可能那个区域比较大，我们那个功能比较强大，所以它就让你的某些功能，不管是语言的功能，你的空间的功能，你的我们之前谈到那个八大智能，各式各样你好像有一些与生俱来就具备的一些天赋才能。当然你后天呢，你还是可以有一些些的透过一些学习跟不断的练习而去提升，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呢，你再怎么去练习提升，好像那个东西的改变是有限的。所以有蛮多的一些研究发现说，智商有可能，有可能在先天的遗传是占了大多数，但是当然不只是先天的遗传，他们也发现说跟后天成长的那个生活环境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原生家庭，在你在什么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的父母的教养，好，那你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呢，大概也都会影响到一些些你的 IQ。 但基本上呢，随着你的生理的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智商呢可能不增反减，举个例子来讲，你会发现好像你的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对不对？有些事情好像就不管是那种比较近期的或者是比较远期的，有些人是记得住远远的很久远的事情，有些人是比较记得近期的事情，所以看起来我们的记忆力呢会随着我们的生理的年龄的增长啊，似乎反而有些衰退的状况。记得小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做 IQ 测验，应该是在小学毕业要上中学的时候，我在那时候的学校，那时候在台湾的学校还会依据这个 IQ 的分数的高低来进行分班，所以那时候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所居住的那个社区小区的那样的一个学校要去就读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先去考了一个试，那个考试呢，我后来知道那个就是一个 IQ 的测验，那个测验出来的结果，当然他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分数是多少，但是呢就分成了我们所谓的前段班、中段班跟后段班，就是会分成三段。那前段班呢，后来大家知道这是所谓的升学班，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IQ 比较高的这种班级啊，他们被要求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就不断的要去教啦，要去学啦，却特别去强化大家的一些考试的能力啊。结果这个都会变成是这个学校后来升学的保证啊，就是去代表这个学校教的多么好，然后升学率多么的高啊。就是当你的 IQ 高，被分配在这个前段班，那如果是落到中段的时候呢？后来我们都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普通班，也就是说在中段的时候呢，你不是特别的，你的 IQ 不是特别的高，你也不是特别的低，你就是中间的大多数普通人。那普通人呢不会特别去强化你什么，就是让你按照一个比较正常的一般的这个上课的规范去走。那像在升学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些跟考试跟升学没关系的课啊，还会被挪过来去教那些考试的主要的科目，所以很多人的那些在当时呢，可能那种什么体育课啦、画画课啦，那些课都没上到，因为都被借去上什么数学啦、英文啦这些主科。那最糟的就是还有一种班叫做后段班，后段班因为他的 IQ 比较低，做出来的分数比较低，然后后来呢这些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呢，好像老师上起来也会觉得很辛苦，然后学生的学习的意愿跟态度 整个普遍来讲也是比较糟的，所以他们考试的结果也就会不理想。那后来慢慢慢慢这样的一个后段班就被人家说叫做放牛班，放牛吃草。所以呢，对于落入到这样班的学生，似乎他就好像被放弃了，看不到未来了。其实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用 IQ 去标签去分配这些学生的一个班级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决定他们的未来。但是事实上我看到了很多在我们当时我们的班上，我曾经第一年进去的时候我被分配在前段班，然后后来呢我的成绩没有那么理想，我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被调到中间了。那我没有到最后啦，但是我发现呢，在我当时的同学，不管是在我们班上那个分数比较差的，或者是在后段班的一些同学，其实他们后来的表现并没有比升学班的差。好，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分班制度啊，在当时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批评，好，所以后来就取消了，就变成是改采取一种常态的分班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认为 IQ 分数较低就会被学校跟老师放弃的这样的方式呢，似乎里面是认为说 IQ 的高低就一定会决定人生成功，后来的成功跟成就的高低。其实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所以过去常遇到或听到有些学校的入学考试，或是企业的一些入职的招募甄选啊，把这个 IQ 作为一个重要的筛选指标的时候，我虽然不能说这是错的，如果是把很多的人，很多的候选者，很多的应征者，把他拿这个 IQ 当作一种筛子去筛选的话，那这还算是一个可以去当作参考的有效的指标。可是如果要拿 IQ 来作为一个预测学生或者是这些入职者他进入到公司组织之后他的表现就一定是好坏这件事情，其实 IQ 并不是一个好的预测的因子。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其实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你先天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智商你就一定后天你就会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里面有很多时候是跟你后天的一个努力是有关系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星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星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接着来谈一下 EQ 啊。EQ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的观察里面，我觉得有 20%， 有两成是属于先天，那有八成呢是属于后天。相对于 IQ 它受到了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 EQ 虽然也会受到遗传跟原生家庭的环境影响，但近年来呢，随着对脑神经科学有更多的研究发现，我们就发现说透过后天有意识的学习跟刻意的练习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掌管大脑的这个情绪中枢的脑细胞，它可以去提升对于情绪的处理的能力。说的直白一点呢，也就是 EQ 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学习而显著去提升的。那虽然每个人或多或少一生下来呢，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对情绪的了解跟掌控度呢，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只要不要把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当作一种借口，或者是不愿意成长的理由，只要愿意去面对跟学习，每个人的 EQ 啊，都能够有大幅度的成长的可能。因为从脑神经的研究发现说，当我们 不断的去学习的时候，我们的脑的细胞它有一个上帝所创造非常奥妙的一个功能，就是用进废退。当我们不断的去用它的时候，那个掌管情绪的那一块细胞它就不断的增生，可是当我们不用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就退化掉，那退化掉到最后呢，那个功能呢就丧失了。所以刚讲的第二个公式是有关于 EQ，那究竟成功跟 IQ 跟 EQ 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是我一个老师跟我分享的，跟我们大家分享说，他觉得他看到他所观察到他以前的学生，大概成功这件事情 IQ 只占了其中的两成 20%， EQ 却是影响80%。那因为呢，IQ 可能可以提供一个人在许多的面向，在一开始有一个好的开始，他可以去掌握到一个先机，因为他的某些的智商他的能力比较强，他可以很快的先领先别人，可是一开始的领先并不代表他后面会继续的领先，像龟兔赛跑一样，如果那个兔子呢他只是仰赖他自己，他可以跑得很快，他一开始呢可以大幅度的去领先，可是呢他中间就休息了，他就放松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可能结果就不见得会是好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 IQ 给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20% 的影响能够不断的延续甚至是扩大，其实过程当中我们的 EQ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因为 EQ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有提到，它会影响到我们跟别人的沟通，会跟别人的互动，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一起共事的时候，这个 EQ 就会去扮演让我们能不能透过不但是我自己能够产生一个好的绩效，我也可以透过跟别人的合作，透过我可以去带领一群团队能够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想大家可以试着从你身边许多的成功卓越的人士，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在他的身上究竟是IQ 对他造成的影响，还是他的 EQ 对他的影响会更大些。所以透过 EQ 的影响，除了可以帮助我们个人的情绪稳定之外，它可以去建立我们跟身边的人的一种和谐信任的关系，也就确保了长期可以一个持续的成功。然而也有很多人他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边我也想特别的提出来，有些人觉得说所谓的 EQ 高 EQ 好呢，就是没有情绪，或者是不要去碰情绪。其实并不是没有情绪就叫高 EQ， 那究竟什么叫高 EQ 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持续的去提升我们的 EQ 呢？我想用一个情绪三角形来说明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三角形的上方，它是我们的行为，而它的左下角呢，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思想，右下角呢，是我们的情绪。好，所以如果以前是比较不懂或不碰情绪的人，也就是所谓他都是用比较理性，比较有一些想法跟观点，就去直接展现出决定他的行为的时候啊，那他并不了解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他也就更不了解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些想法观点可能会造成别人会有什么样的情绪跟影响。所以如果他能够学会说他要去从他的观点去导致他的行为的时候，要去采取行动之前呢，他能够先去体会，去觉察一下这样的一个观点会造成自己什么样的一些感受，也会带来给别人家什么样的感受的时候，他再来决定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为。那如果呢，以前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他能够学习呢，先弄清楚自己这个情绪背后的想法跟需要是什么，以及他可能会对别人的影响之后呢，他再去采取行为。我曾经碰过一些在工作跟生活当中那个情绪很泛滥的人，他们不太会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就把 情绪呢发泄在身边的人身上，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反正他觉得要做自己嘛，所以他有情绪来的他也不管别人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他就把他的情绪就滥发出来，所以经过他靠近他的人都会很容易就受到他的情绪的影响，那甚至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他给伤害到。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学会去面对处理自己的情绪，就能够有机会呢去找出这些情绪背后的想法跟需要。好，那如果能够再进一步去思考究竟要怎么样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毕竟这是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需要嘛，所以我们要怎么去为自己的情绪跟需要负责，我们就应该要采取一些建设性的行动。好，所以相信在这样一个持续的练习当中呢，我们的 EQ 就会有机会去提升了。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呢，在未来的课程当中我们还会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介绍，然后也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帮助大家来练习。那在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 IQ 跟 EQ， 那我也想给大家一个课后的作业，请你们想想看在过去的自己身上，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在我刚刚这三角形里面，你是比较偏所谓的理性多一点，就是你有很多的一些想法跟观点，但是你没有什么情绪，还是你是一个比较感性比较情绪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特质，那你通常比较没有去自己去体会去觉察你自己这些情绪到底这个情绪在告诉你什么，不管你今天是生气，你今天是难过，你今天是觉得有些郁闷，你今天任何的情绪，你如果愿意去思考一下，你就会去发现，哦，原来这个情绪在提醒你，在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讯息。那这个讯息就是你的心里面，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些需要没有被满足。那你如果能够试着先去自己去接纳你的情绪，也愿意去了解你的情绪，那再决定去展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满足自己的话，那这样子你就会在这样的刻意的练习当中去提升你的一个 EQ。 所以请你回想一下过去这一周里面有没有一两个真实的案例，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一课所教的方法，好，让自己呢往一个比较不熟悉的，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左边的观点，然后就展现到行为，你就试着让自己绕到这个观点去想想这个观点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感受，你自己跟对方的情绪感受再去展现出行为。如果你是习惯的是右边情绪，然后就去影响到你的行为，你也试着往左边先走走看，先去觉察去了解一下你的情绪背后的观点，再展现出你的行为，那我们都能够扩大我们的习惯领域，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 EQ 了。好，那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刚刚这一课的学习当中对 IQ 跟 EQ 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试着观察自己以及我们身边的人怎么样能够应用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与生俱来的 IQ， 以及我们后天我们可以试着去调整改善我们的 EQ， 让我们能够往你所要给我们的成功迈进。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周老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欢迎您通过电邮或短信来回馈朱老师的幸福学。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